收听。吃饭了再。
大家好，著名主持人前言李湘在本次录音前已经笑场了。那这次的开场就由我剧本以西来为大家主持开场。大家好，我叫剧本以西，我跟前言李湘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是受邀来参加他的这个访谈节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本月上旬的时候做了一些比较蠢的事情，导致呢我的档期提前了。好，现在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居本以西，我是一个来自中国五线小城市的一个建筑公司的小科员啊，可能现在也不能叫小科员了，算是一个项目负责人吧。
大科员
也不是大科员，算是一个在互联网公司算叫项目经理吧。
嗯，
就是操纵一个项目的关键的一个人物。
嗯，自己说自己关键还挺
这个关键人物可能说的有点大了，但是公司给我的定位确实是这样子的。好，
我知道，就是老板给你画了个饼，然后
对
把你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
对
不对？
对
对
对，我就是被老板的这个饼吸引过去的。老板跟我说，小居啊，你快30岁了，差不多了，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然后现在公司有一个项目，他的原来的那个项目经理他离职了，现在需要一个人顶上去，你愿不愿意去？然后给我画了半天的饼。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我现在的小破车可以变成奥迪了，指不定以后换保时捷都有可能啊。
这么赚钱的吗？
原来我以为很赚钱，等到我完完全全的进入了这个角色之后，我发现确实可以赚钱，但到最后赚的真的是辛苦钱。
你之前对这个职业的认识是什么？你觉得他能赚钱是因为什么？是看到了别人？
因为我以前在这家建设公司里面是做经营投标类的，然后呢我也核算过几个工程的成本，发现呢基本上有时候一个为期2年左右的接近1亿的工程，如果各方面做得好的话，然后市场价格也没有任何波动，一切以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去操作的话，这个施工项目的利润还是比较可观的。
嗯，这个利润跟你有关系吗？
这个利润跟我没有关系，是老板的。当然如果作为一个项目经理，现在大家都讲究绩效嘛，那么既然你做了这个工程呢，其实是可以跟老板谈绩效的。说实话，就不给你这个项目讲的话，那么你又有什么理由再为他拼死拼活的干这个工程呢？你们说是不是？又可以选择离职啊，你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离职自己做，或者是给别的老板做，对不对？因为现在
所以你们这一行就是比方说做项目经理这个职业，他的收入是怎么来决定的呢？
一个就是看你的能力，这个能力说简单的就是你能为老板赚多少钱，或者说你能把一个原本是亏的项目做成赚钱的项目，那也是你的能力。
但其实你们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甲方给你们多少钱其实是早就定下来的，对吧？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它有很多类型的合同，比如说有俗称叫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就是
哪个闭呀？
就是闭嘴的闭，就是这个闭口合同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把所有的价格全都定下来，只要以后不产生项目的增加，如果材料也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你的整个项目上的钱就已经确定下来了。比如说这个建设单位在招投标的时候就已经约定好产生的合同价格是1亿，如果整个工程没有任何意外状况发生，
那就是1亿。
对，就是1亿，
就不管你们实际产生了多少的成本，反正他们就给你1亿，就一个一口价， 对吧？
对。但是呢这种合同也是存在风险的，所以现在呢一般也没有哪个施工单位愿意签这种合同，所以呢一般来说都是材料涨跌幅超过正负15%就会对这个价格进行调整。比如说超过15%了，那么我们价格就相应的往上调，材料的价格往上调，而低于15%了，那么材料价格也往下跌。
所以你们会更加希望这材料往上涨？
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材料往上涨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优势、
嗯、
但是呢有一个优势是如果你在跌价前就把材料买进了，但是呢后来材料价格又上涨了、
哦，
那么你就正好赚到那笔钱了。
嗯，
但是现在比较多的都是采用综合单价法。
什么叫综合单价法？
因为你的工程量大多时候只是一个概算的数字，是不确定的。
等等等等等等，工程量是一个概算的数字。等一下，工程量是指就是你们造这个房子要干多少活，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就是相当于你用了多少水泥、
嗯、
用了多少混凝土，用了多少砖、
嗯、
这些量都是要通过我们的预算员参照图纸之后算出来的、
嗯、
所以这个工程量一定是产生误差的。
就是你们拿到图纸之后其实这个数字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就可以算出来，按照图纸这样算出来、
嗯、
这个量一定是有误差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这个工程量赋予一个单价、
嗯、
就比如说砌一个立方的墙要多少钱，
嗯，
然后它有比如说100个立方的墙，
嗯，
那么就乘上这个单价，我们把这个单价固定下来，
嗯，
量到最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的测算。
那这个差别是怎么存在的呢？就是你们工程实际做的东西跟施工设计图它不一样吗？
会存在不一样，比如说施工开始之后设计进行了变更、
嗯、
或者是甲方要求哪个部位进行了变更、嗯、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很多时候买房子的时候看到的户型或者是室内的结构会跟拿到实物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那有没有是就是施工的东西就是跟设计的不一样？
也有，因为有很多设计他因为没有参加没有从事过施工现场的施工，他完全不知道这种材料用在了施工现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所以我们这种就需要及时的跟设计进行沟通，取消改变某些做法。
嗯，
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最近遇到的一个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嗯，我们最近公司里面做了一个学校的项目。
嗯，
然后这个学校是有地下室的，地下室的外墙呢设计是采用 SBS 一种防水材料，它这个防水材料是采用热熔的方法粘到墙面上去。
嗯，
但是这种东西呢有一个劣势、
嗯、
就是在太阳的炙烤之下这个东西其实会跟墙体产生脱壳，就是脱离。
它不是地下室吗？
对，地下室。
怎么会有炙烤的问题？
因为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地下室
哦是敞开着做的，
是敞开着做的。你要做完之后才回填土啊。
嗯，
我们事先跟我们的甲方已经描述了这个采用 SBS 做在地下室外墙上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嗯，
甲方不认可我们的看法。
嗯，
还是要求我们这样做，这样就直接导致一个问题，我们把这个 SBS 这个防水材料烧到了地下室外墙后回填土，然后这个 SBS 被土拉到了下面、
嗯、
整一道防水就没有，
白做了，
白做了。直到这样甲方才认可了我们的想法，但是由于这种情况的产生甲方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还是需要对地下室外墙进行一个防水处理的，先要把地下室外墙的土方再挖出来。对，然后呢
鞭尸。
然后我们还要采用另外一种的防水材料进行施工。
哎，那这种材料的选定是谁决定的？他最开始的时候是谁要求你们用这种方式？
设计，
就是设计图本身就指定了用这种材料，对吧？
对，他在里面有一个施工的一个明细。
那其实用什么材料到最终还是甲方说了算，对吧？
对，
归根结底还是甲方说了算。
归根结底还是甲方说了算。
嗯，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一个小区或者一个住宅一个楼盘从零到它建成到它卖到消费者手里这整个是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对吧？所以当中到底有哪一些单位或者哪一些机构在参与其中，这个其实是希望你可以先科普一下。
现在就拿一个住宅小区吧为例，首先你需要一个甲方，这个甲方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就是万科啊绿城啊、
嗯、
这些单位，
往牌子大了的 Q。
对，就是大牌子嘛，不然大家不知道嘛，对不对？然后首先他们拍下了一块地之后、
嗯、
那他们公司里面肯定会做一个规划、
嗯、
先去找设计院、
嗯、
按照他们的计划按照政府的要求出图纸，出完图纸之后他们接下来呢就需要找一个勘察、
嗯、
这个勘察呢是对地表以下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个勘测，
嗯，
看一下我们地底这块地的地下面有哪些东西，
嗯，
有
文物的话就不能挖了是吧？
文物他们还不一定勘察得到，
哦，
一般都是等到我们施工单位进场之后才会挖到很多东西。
所以他们勘探的是土质吗？还是
对，以土质。
嗯，就是能不能往下挖，或者是
对能不能往下挖，这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项目是有地下室的，
嗯，
要采用怎么样的基坑维护形式？
基坑维护又是一个什么？
就是地下，我们做地下室不是会往下挖土嘛？
嗯，
但是你的地下室周边的基坑如果不做维护的话，那么就相当于非常不安全。
基坑是不是就是它挖下来的那个坑啊？
对
啊，你这样说我就懂了。
然后勘察完之后，
嗯，
确保地下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他会出具一个报告，然后呢供设计对地下室或者是地下室的基础怎么做提供一个参考，然后设计出图，设计出完图之后呢就要进入下一个招投标的阶段。一般的万科啊绿城这些的招投标我也不是很清楚，公司太大了，我们这个小公司接不到这种这么大的活。一般招投标的流程就是这样，甲方对有意向投标的人发图纸，
嗯，
这是比较简单的。
哦，就是说他心里面有几个候选人，
对，
对吧？然后就把那个图纸发给他。
这只是存在于私人企业里，如果是国有企业，一定要公开招标的。
如果是公开招投标的话，它是借助于一个什么平台呢？
一般来说，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应该有一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政府。
省级的还是市级的？
最小可以到乡镇，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下的或者是500万元以下的都可以在乡镇的平台上招标。
那什么样的单位都可以去竞标吗？
它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一个要求，因为在我们建筑企业它有很多的资质，比如说市政资质，
嗯，市政是指
造路修桥，这就是
城市建设的那种是吗？
对，城市建设。
嗯，
还有一个公路资质，公路资质区别于市政的话，
嗯，
简单的说就是城市以外的道路，
像国道啊之类的。
对，国道还有是
高
速公
路，
这些都是以公路的。
嗯，造桥呢？
造桥的话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太专业了，
太专业。因为有些桥我也不知道，像港珠澳大桥应该是公路资质才能造这座桥。
嗯，
而且要非常级别非常高的资质，比如说可能要公路特级资质。
如果你达到了这个要求，你就可以递交申请去竞标是吗？
对，如果你不达到要求也可以去竞标。
是这样的吗？
可
以吗？可
以可以可以，只不过是会废标嘛。
那有意义吗？会有人去做吗？
这要看这个投标的评标办法，有一些资格审查是后置的，就是放在最后的。如果是资格候审，如果你的商务标是判定是有效。
什么叫商务标？
商务标就是你的报价。
哦，
如果你的报价是认定为是有效的话，
嗯，
那你可以
进入下一个环节。是这样的，它分一轮一轮的是吗？
你就可以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
可以的。什么类似的投机取巧？
你可以说的不好听一点，
嗯，
你这样去就是在扰乱市场。
哦，就是故意报一个很低的价格，是吗？
对。
那对公司，对这家公司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其他的那一些有资质的公司都没有办法参与竞争，
就是给人家一个出其不意。
那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
他也赚不到钱吧。
对，但是你起码可以让大家知道你的存在，这在投标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是，就像好像一些明星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作品，但是搞一个绯闻出来，
对，让大家都知道自己。
哦，
像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有一家单位经常做这种事情，
就是他本身其实资质也不够，然后 也不知名，然后就硬要去参加一些竞标，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他现在很知名，
但是这不是好的名声吧？
坏名声比没有名声要好得多。
你们建筑行业也是这样子的吗？
当然了，还是要看甲方的。
嗯，
看甲方，甲方喜欢你那就是喜欢你，甲方不喜欢你中标也很难。
所以你们施工单位也是有人气这种这么一说是吗？
嗯，因为很多甲方也不知道我们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只能凭名气去确定一家单位做的是否好。
嗯，
因为 很多甲方都不是在我们建筑领域里面的，就好比学校完全不知道哪家施工单位是优秀的，哪家施工单位是做的乱七八糟的，
嗯，
所以他只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听坊间的传闻，
嗯，就好像我们买房子就买大品牌，
对，
就可能比一些没听过的一些房地产公司要好，
对，可能就是这样的，当然也有可能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从你们业内人来看，什么样的单位它才是好的呢？你们业界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
业界的评判标准的话，
就比方说像明星他们会有一个什么颁一个最佳男主角，他们业界自己评的，或者是歌手，或者是年度金曲奖。那你们
这个建筑行业也有，建筑行业在中国最高奖就是鲁班奖。如果这个工程拿到了鲁班奖，
鲁班不是鲁班、
鲁班奖，如果这个建筑企业不是建筑企业，
就是这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拿到了鲁班奖，
嗯，
一定是优于别的工程的。
那这个鲁班奖它是一年评一次吗？还是怎么样？
一年评一次，而且这个鲁班奖它是先要在地方上获得奖，
嗯，
再到省里获奖，最后在省里获奖之后才能去有评选鲁班奖的这个资格。
哦，
所以中国的鲁班奖是优中选优。
哦，就像国家队一样。
对，而且
全国冠军了。
而且这个鲁班奖的评选、
嗯、
它一定是在工程已经造好后，可能经历过已经三四年四五年这样子，它才会评到这个奖。
哦，
就是这个工程已经投入使用了，
嗯，就是确保他用过，在使用过程中不出现什么问题。
嗯，
它不仅仅是施工过程里面一个一个环节的考验，它还是加上后面使用期间的一个考验。
对，当然这也是一个必要时间因素，因为首先你这个工程项目一般都是可能是县级奖项或者是市级奖项上升到省级奖项，
一层一层选拔，
而且每个奖项获得都是年度的，那么这样从市到省到国家、已经经历了三年了。
哦，就是说我假如说我19年在县级市里面选送上去了，
对，
然后拿了奖，那我只能评选20年的那一届的
地级
市，然后再到2021年的那一届省级，
对，
然后2022年的国家级，
对，
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哦，
而且作为一个鲁班奖，它不仅结构质量要好、
只有一个吗？一年只有一个吗？
不是，有很多个，有很多个、哦、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建筑行业项目也非常多嘛，一个县级市每年就有几千个工程、那一个地级市可能就几万个，中国那就可能有
上百万个，
上百万个，但是呢到最后可能
你们公司有拿到过吗？
没有，这个我们连省级奖项都没有。
我马上换过一个嘉宾，绿嘉宾不录了换一个拿过鲁班奖的嘉宾过来
那换一个拿过鲁班奖的话，那估计我们这里有
哦，
去年刚有一个工程拿了鲁班奖。
多久才有一个？像作为一个县级市，
距离上一次我们县级市里面拿鲁班奖的话，我估计已经过了接近15年到20年，
几代人的努力，两代人的努力。
不不不，最关键的还有一个，
嗯，
上一次我们拿鲁班奖，
嗯，
那家单位还不是我们本地的施工企业。
哦，只是这个项目是本地的。
对，项目是本地的。
哦，
但是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在那个工程拿了鲁班奖之后、
嗯、
那个是一个体育场地，结果过了大概5-6年吧，
嗯、
项目漏雨了。
哦，就是那个搞女子篮球比赛的那个是吧，钻石杯世界女篮比赛的那个是不是？
嗯，那倒不是，反正是个体育场馆，这个是真的
漏雨。哎呦，那后来呢，他有收回去吗，把那个奖？
那没有收回去，
就这样给了。那这个奖项含金量也不是很高。
那也不是，因为毕竟一个建筑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嘛，而且你如果利用了比较新型的材料
是有加分的是吗？
对，是有加分的，但是呢、
嗯、
这样也会有个缺点，就是你有一些新型材料你不知道它的耐久性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样也会导致一个缺陷产生。
嗯，那如果刨开这些奖项，因为奖项其实它也有名额嘛，
对，
如果刨开这些奖项，你们怎么去，就假如说你去看别的公司造的房子，你怎么看它造的好不好呢？
那就是跑到施工现场里面去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应该存在或者出现的。
你见过哪些不应该出现的？
比如说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在住宅上面吧，
嗯，
像我们的砖墙外面是有一个粉刷层的，这个粉刷层呢其实如果粉的不好会产生空鼓。
什么叫空鼓？
就是粉刷层跟墙体
嗯
脱壳。
哦，就是贴膜的时候那个气泡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个粉刷层的这个脱壳呢当场是不会出现的，可以有
热胀冷缩是吗？
对，相当于热胀冷缩，因为这个粉刷层里面是含水的，然后砖墙呢是非常吸水的，如果你在施工前没有把砖墙浇透水的话，那么砖墙就会把粉刷层的水
吸走
、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脱壳，粘不住嘛。
嗯，那其实是不是我们家里面那个墙上面那些粉刷的东西脱落也是这个道理？
对，就是这个道理。
哦，
而且这种现象多产生于夏天过后，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环境比较干燥，就容易把环境中的水分都带走嘛。如果在做这个粉刷层的时候不进行浇水养护的话，那水分都走了，直接就会产生脱壳，导致你最后坐上去什么掉什么，坐上去什么掉什么，油漆也好墙纸也好都会掉。
那这个东西在建造过程中是有人去监督的吗？
需要有人监督，现在一个施工班组里面其实是应该有个叫质检员的东西。
嗯，
这个人
张全蛋嘛。
哎，对，张全蛋，他就是要去质检这个东西，产生了这个东西我们早调来过就可以了，但是呢早调来过也是会产生成本的嘛。
嗯，
所以尽量还是不要。
那甲方会去工地上面看你们做的好不好吗？
那肯定会啊。
那他看得出来吗？
需要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建筑行业的人，
或者他找一个专业的人来看。
对，他找一个专业的人来看，那个人那群人就叫监理。
嗯，那如果说开始的时候像之前他选定了你们单位来做，然后你们做了一会儿呢他觉得你们做的不好，他可以换吗？
只要在合同中进行约定那就是可以换的。
你们遇到过这种吗？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上的考量。
如果换一家的话可能工期会拖长是吧？
即使金钱成本没有多花费，但是时间成本上绝对是多花费的。
嗯，
而且一个工程进行到一半而换了一个施工单位的话，
嗯，
那其实影响非常大。
这种也算大新闻了吧？在你们行业里面可能也算大新闻了吧？
对，大新闻，
可能
绝对是大新闻。
会不会楼盘出来之后就卖不出去了？
那倒不会，除非这个楼盘的质量非常非常差。
如果它差到要换施工单位，是不是意味着前面那一家做的真的很差？
对。
但这种消息一般消费者是不会知道的。
有可能呢是因为甲方付款付不出导致施工单位逃走了。
乙方自己不干了是吧？
乙方自己逃走了。这个我是有碰到过，就是那些俗称的烂尾楼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甲方如果要换一个施工单位的话，行业里面可能会知道，但是消费者一般不一定会知道。
嗯，
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你没有一个在建筑行业的亲戚，你不一定会知道。
嗯，大家听到这段音频的时候可能恰好是在端午假期，正计划出行或者是准备好宅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期聊的话题因为都是在说工作啊房子啊，但愿不会给你的休闲时间带去什么新的烦恼。那这期就到这里咯，拜拜。